春天的窗户。在一个小镇的小公寓里，住着一位年轻的画家。画家穷得叮当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的画画得太差，根本就卖不出去。比如画家拿着自己的画去卖，人家肯定会说，
你呀，还是先好好学学再来卖吧。
画家只好抱着没有卖出去的画，迈着沉重的脚步又回到自己的公寓。他想顺便去喝一杯咖啡，可是兜里总是空荡荡的，所以只好看看街上商店的橱窗，站在书店里看看书，然后就无精打采地回家。他的房间偏偏又朝北，房间中间虽然有一个旧暖炉，但是没有烧暖炉的柴油，画家冻得直发抖，用毛毯裹住了身体。啊，他想，要是日子能过得再好一点就好了。有这么一天，当画家又用毛毯裹住了身体时，有人敲门了。画家出去一看，只见一只奇怪的花猫站在那里，像人一样的说话，
太冷了，让我进来吧。
猫也不等画家回答，就嗖地钻到房里来了，接着就惊讶地叫了起来，
火？怎么没有火呀？
画家笑了，
你就别见怪了，我是个穷人，买不起燃料呀。
这太叫人吃惊了，屋里比外面还冷。
猫哆嗦了一下，画家点点头，指着门说，
外面要暖和多了，所以你还是出去吧。
猫那蜂蜜颜色的眼珠转了一圈，机灵地说，
那就想一个不花钱又能取暖的方法，怎么样？
画家笑了，要是有那种办法的话，谁还会大白天裹着毛毯呢？可是猫猛地抖了一下胡须说，
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，养猫吧，养猫。猫很暖和的，
要是搂着猫睡，就等于一个暖水袋，要是放在肩膀上，就等于一条围巾。
可是猫屎怎么办呢？
那你就不用担心了，聪明的猫都是在外面找食吃的。
要是这样，画家想了想，然后啪地拍了一下手，
那好吧，我决定养猫了。
随后画家就把这只花猫带到了朝北的窗户边上，用刷子刷刷地为它刷了刷毛，除掉灰尘，猫立刻变成了一只漂亮的猫了。
好了，这下你就成为我的猫了。
画家在猫的脖子上系了一条茶色的丝带，用很小的字在上面写上了公寓的地址。那天晚上，他搂着猫睡觉了，那可真叫暖和呀，足足有三个暖水袋那么暖和。画家非常高兴，第二天早上把自己的牛奶分给了猫一半。他画画时又试着把猫放到了肩膀上当作围巾，虽然有点重，但是非常温暖。这样一来，画家画起画来比以前画得要好一点了。
嗯，感觉不错，养猫养对了，
画家自言自语道。可是猫却不怎么开心了，因为要代替围巾，就得抓住人的肩膀，
那是很累的一件事儿。
我可以下来了吗？
猫总是不停地问。没有办法，画家只好把猫放在了地板上。猫松了口气，伸了伸腰说，
屋子里还是太冷了。
猫看着南边的墙壁，好像早就想好了似的说，
这边要是有一扇窗户就不大一样了。
你这话还不是白说，这间房间根本就是朝北的，除非是魔法，否则南边是不可能开出一扇窗户的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猫立刻叫了起来，
那就试一下魔法吧。
说什么傻话呢？画家把脸扭到了一边。然而猫却一本正经地说，
是的，就让我来试试魔法吧，请你协助一下。
猫竖起尾巴，然后用庄严的声音说，
请先在南边的墙上画一幅画，画一扇窗户，然后我试魔法，把这幅画的窗户变成真正的窗户。快点画呀！
猫催促起画家来了。
喂，我说你还磨蹭什么呀？你不是画家吗？作为画家，难道你就不能在这面巨大的墙壁上画一扇美丽的窗户吗？
木的，画家的心动了。说的也是，窗户的确是一个好东西，无论是从外面看还是从里面看都非常美好温馨，让人眷恋，蕴藏着许许多多的梦想与希望。好，那就画一扇美丽无比的窗户吧，画一个谁也没有见过的漂亮的窗框，从那里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。
对对对，
画家兴奋地手舞足蹈。从这天起，画家开始在南面的墙上画起窗户来了。画家先在污迹斑斑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正方形，窗框是茶色的，就像是用坚实的木头做成的。然后他又在窗台上画了一盆三色紫罗兰花，
真好，有点春天的气息了。
猫无比神往地说，画家也无比神往地看着自己的画，连他自己都被感染了。三色紫罗兰的紫色花瓣厚厚的，像金丝绒一样。春天的窗户呀，画家向后退了两三步说。猫眨眨眼睛说，
可是窗户外边没有风景不行呀。
画家点点头，他一想到就要在这巨大的窗户框里画风景了，心中顿时充满了感动，不禁热泪盈眶。画家忘记了寒冷，忘记了贫穷，一心一意地想着，最后他的眼睛里放射出了光彩。画片一望无际的草原怎么样？开满了红色的虞美人花，它们随风摇曳，一列小小的电车从远处开过，怎么样？
好啊！
猫赞不绝口，
真的太好了，有了一扇可以看到这样风景的窗户，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了幸福。
那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画家立刻就站了起来，在调色板上挤上了一大块绿色的颜料，还有玫瑰色的颜料、黄色的颜料、橘黄色的颜料、天蓝色的颜料、紫色的颜料。猫跳到了画家的肩膀上说，
那好，就让我好好的当一条围巾吧。
然而画家这时已经一点儿也不觉得寒冷了，因为
要画一幅美丽无比的风景的渴望占据了整个胸膛，整个身体都热了起来。
不用了，不用了，
画家对猫说，不用围围巾了，你就坐在床上看我画画吧。
是吗？那我就舒服一下吧。
猫高兴地坐在了床上。于是画家挽起袖子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开始画起许久都没有画过的大作品来了。画画时，画家几乎一直都是站着，口渴了就站着喝一口牛奶，肚子饿了就站着啃一口面包，而且连夜里也在画画。不知过了多少天，画家家里南面的墙上一幅巨大的窗户的画画好了，在那扇正方形的窗户里画着一片春天的原野，远方一列小电车向西驶来，天空上是一轮春天的红太阳。
杰作，杰作！
猫太喜欢这幅画了，一连翻了三个跟头，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坐好，神情庄重地这样说道，
下面我就要施魔法把这扇窗户变成真的了，请先用白布窗帘把这扇窗户盖上。
我哪有什么窗帘呀？
那就去买吧。
我没有钱呀。
那就去取存款吧。
怎么能轻易地取存款呢？那是留着在实在没有办法时用的。
你现在不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吗？这么冷的天，连顿像样的饭吃不上不说，画也卖不出去，这样下去你怎么活呀？嗯？
猫用像母亲对儿子说话的口吻继续说，
你好不容易才画出了这么一幅美丽的窗户，总不能白费了吧，这回一定要把这扇窗户变成真的。窗帘不过也就3000多块钱，喏，附近的那家黄色金丝雀商店就有，那家店的二楼就有卖现成的窗帘，非常便宜，你快去把窗帘、滑轨和零件也一起买回来吧。
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画家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存折，塞进裤兜跑了出去。画家从银行取出钱，从商店里买来窗帘，一边吐着白气一边跑了回来。
我买回来了。
他把一个大包放到了地板上。猫高兴地连连点头。
那就请把窗帘挂到画的上面吧。
请轻轻地、轻轻地挂上去。画家照猫说的去做了。他拿来锤子，钉上窗帘、滑轨，把白色的窗帘轻轻地挂了上去。哎呀，窗帘后面好像真的变成窗户了。猫啪啪地拍起手来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嘀嘀咕咕地念了一大段咒语，最后抬起头，喜形于色地说，
来，你把窗帘打开看看吧。
画家点点头，站了起来。还没有走到窗前，他就已经预感到猫的魔法成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窗帘在外面吹来的风的浮动下微微地鼓了起来。画家猛地扑向窗边，唰的一下子拉开了窗帘，立时一片耀眼的金光射进了房间，外面是一片真正的原野，一片春意盎然的鲜绿色，红色的虞美人花丛在绿色的海洋中迎风摇曳，花丛的远方一列两节车厢的小小的电车哐当哐当地在行驶着。 电车向西，一直朝西开去，不久就从窗户里消失了。电车会往哪里开呢？画家自言自语，因为在南面开了一扇朝阳的窗户，画家的房间里一下子变得明亮而温暖了。
太好了，
猫说。是呀，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丰富多彩了。画家吸了一大口从窗外吹来的风。从那以后，他们俩每天都眺望着窗外的景色。黄昏的景色最迷人，他们俩靠在窗边看着外面，直到天黑。
直到天黑？
是的，这用魔法变出来的不可思议的风景，到了黄昏就会变成黄昏的颜色。太阳一转向西边，原野就会被染成一片玫瑰色，虞美人花红红地燃烧起来，唱起了歌。很快，四下里就变成了一片紫罗兰的颜色。当黄昏的第一颗星星闪闪发亮地出现在远方的白杨树上方时，一列电车，那由两节车厢组成的小小的电车，就会发出轻轻的咔嚓咔嚓声开过去。电车的车窗里亮着黄色的灯光。
哎！哎！
画家和猫冲着电车挥起手来。电车缓缓地向西驶去，不见了。可是有一天黄昏，在电车的第 N 个窗口里，画家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人，是一个乘客的身影。
哎，有人在电车上呀！
画家吃惊地捅了捅猫，那绝不是画家画上去的。一个穿着白毛衣的长发少女，从电车窗口向外挥着手。
哎！
画家也连忙举起了手。可是电车已经向西驶去，也就是说，已经消失到右边的窗框后面去了。画家禁不住想从窗口探出身去，可就在这时，猫拦住了他。
这可不行！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那边不是另外一个世界吗？你听到了吗？如果你去了窗外，你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猫的眼神认真的可怕。啊，也许真的是这样，画家想。于是他就更加觉得窗外的景色美得诡异了。白天的窗外总是那样恬静而温暖，而最难得的是，温暖的阳光每天都充满了画家的房间，根本就用不着暖炉了。画家每天在温暖的阳光下专心致志地画着画，猫久久地躺在他身边睡午觉。有一天，画家把猫躺在那里睡觉的样子画了下来，可想不到这张画却画得出奇的好，拿去一卖，竟然一下子就卖掉了，这让画家欣喜若狂。这下可以过几天舒服的日子了。于是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买来比目鱼的生鱼片，晚上和猫开了一个小小的宴会。就这样，他们的生活变得舒服多了。可画家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儿，就是窗外的风景。就是每天一到黄昏，从那片风景里驶过的电车，不，应该说是电车上那个一直在不停地挥手的白毛衣少女。白毛衣少女总是冲着画家挥手， 而每当画家也响应地挥起手来时，少女就会更加使劲地挥手。接着，少女就会从电车的窗口里探出身，任风吹着长发，好像在呼唤着什么。画家禁不住喊道：“哎！”他自己也会探出身去，每次都差一点跌到窗外，猫总是把他拦住。
不行，
猫说，要是到了窗外，你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画家这才如梦初醒，每一次都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心情。可是一到黄昏，他又情不自禁地思念起那个少女来了。傍晚五点整，当四周变成了黄昏的颜色，有晚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就会隐隐传来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，电车穿过一望无际的草原。而这时恰好是画家画完画洗好画笔的时候，他就会倚在窗框上，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窗外。电车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呢？有一天，画家这样自言自语着，猫歪着脖子重复道：“
是呀，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呢？”
画家想，那个少女大概是住在西城，每天去东城干活吧。从西城到东城，除了这列电车之外，一定还有公共汽车，只是从这扇窗户里看不到而已吧。所以一定只能回来时才坐电车。画家还想了许多少女的事情，少女的生活，少女的工作，少女的家庭等等。这样一来，本来十分遥远，根本就不可能看到的少女的面孔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清晰可见了。他感到甚至都能听到少女的声音了。渐渐的，画家从早到晚都在想着少女的事情了。画画的时候就不用说了，和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想，走在街上的时候想，这样没多久，连梦中也在想了。
你最近老是心不在焉呢，
猫说，
净想着电车里的人可不行啊，要好好画画啊，多不容易呀、啊、画开始画得好起来了，生活也好起来了，要是净想着多余的事情，那一切就又会回到从前了。
说得没错，画家想啊，可越这么想越是满脑子里都是少女的事情。可以说现在画家只是为了黄昏那短短的一瞬间而活着了，只是为了电车在窗外驶过的那几秒钟而活着了。一定要想办法见到他，和他说话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已经成为了画家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心愿了。终于有一天，画家下定决心来求猫了。喂，我求你了，能为我再试一次魔法吗？我想让你用魔法把电车里的那个人带到这里来，你能办到吗？
唉，
猫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陷入了沉思。沉思了很久很久，才吐出一句话来：
那就让我用最后的魔法试一试吧。
第二天的黄昏，猫对画家说：
画家，我这就要进到画里面去了，去见那个少女，求她到这里来。可是，
画家口吃起来，
那样的话，你不就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猫了吗？
可是猫毅然决然地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是一只会魔法的猫呀，我会想办法把那个姑娘带回来的，不过也许要费点时间，你别急，要耐心地等待哟。
那当然了，多久我都能等。
是吗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，你要多画一些画，还有要把屋子收拾得再漂亮一些，换块新台布，买套干干净净的餐具。对了，再常常插点花，要耐心等我回来啊。
猫嘀嘀咕咕念起了咒语，纵身跳上了窗框。这时画家叫了起来，把这束三色紫罗兰交给他吧。
画家急忙从窗边的花盆里把三色紫罗兰拔了出来，又飞快地扎成一束递给了猫。
我知道了。
猫用嘴叼着花束跳到了窗户外面。
画家一直目送着他的背影。黄昏的天空一片火红，虞美人花火红似火，唱起了歌。
不久响起了哐当哐当的声音，电车来了。白毛衣少女在电车的窗口挥起了手，
猫朝着少女的方向飞快地跑去。
画家提心吊胆地盯着窗外，猫接近了电车。
啊，它能否平安无事地把少女从奔驰的电车上带下来呢？
画家不由地闭上了眼睛。
过了大约两秒钟，当他睁开了眼睛时，
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猫被少女抱了起来，上了电车。
白毛衣少女抱着花猫，她嘴里还叼着那束三色紫罗兰。
就这样，电车向西边驶去了。
哎，这怎么行呀？
画家叫了起来，声音里透着哭腔。
回来，怎么跟他一起走了呀？
画家用拳头不停地捶着窗框。这时，画家真的哭了起来，简直就像个孩子一样。等他清醒过来时，窗外的风景又变成了普通的画了。
画家眨了眨眼，然后伸手摸了摸画。
是的，可以摸得到，可以摸得到的原野，可以摸得到的虞美人花田，还有天空。但那只是一片高高低低的油画的触感，是一开始画家在墙上画的那幅白天的原野的画。不过奇怪的是，那列电车却不见了。
电车到哪里去了呢？
画家定睛一看，杂草丛生的原野上连铁轨都没有。画家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，仿佛从一个长长的梦里醒来一样。画家的生活一下子冷清起来。猫不在了，那美丽的窗户也不见了，也就是说一切都恢复到了从前。但有一点不一样，春天来了，季节悄悄地确确实实地变化着。打开北面的窗户，吹来的不是冰冷的北风，而是微微的春意。天气暖和了，应该更努力工作才对，画家自言自语道。画家为了忍受冷清，拼命地画画。画穿着白毛衣的少女，画虞美人花，画三色紫罗兰，
以及一幅又一幅猫的画。画家画的画渐渐地获得好评，销路稳步上升。所以画家在外出时可以在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咖啡了。画家换上了新的台布，买来了漂亮的餐具，桌子上还总是插着花。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，有人敲画家的门，咚咚咚，彬彬有礼地敲着。正在调颜料的画家就那么拿着调色板打开了门，只见一位身穿白毛衣的少女站在那里，少女怀里抱着一只花猫。她问她：请问这是您家里的猫吗？画家吃惊地朝猫望去，猫的脖子上系着一根茶色的丝带。啊啊，大概是。画家点点头，轻声说：像是我以前养的一只猫。然后他提心吊胆地抬起头，仰望着光彩照人的少女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画家问道。少女俨然一笑：我就在街上的咖啡馆上班，您不是经常来我们店喝咖啡的吗？今天这只猫迷路跑到店里来了，因为猫脖子系着的丝带上写着这里的地址，所以我就给送来了。画家指着自己家里南面的墙问道：你记得这幅画吗？不，少女摇了摇头。画家拍了拍花猫的脑袋说：喂，你是从哪里，怎么跑回来的？可是猫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喵的小声叫了一声。从那天起，画家又和花猫一起生活了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花猫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、没有什么意思的猫了，既不会说话，也不会施魔法了。然而，画家倒是如愿以偿了，他和咖啡馆的白毛衣少女成了好朋友。白毛衣少女最喜欢三色紫罗兰了，她喜欢迎着风在辽阔的原野上奔跑，还喜欢坐郊外的小电车。但那幅画里的风景，她真的是一无所知。